我哋感谢主俾我哋有一个机会嚟到佢嘅面前。
感谢主，让他有机，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
上个星期五呢、这个就系前两日，中文嘅团契咧，佢哋系开始读出埃及记。
上个周五就是两天前，中文的团契里面开始读出埃及记。
啊，今朝早上我哋要嚟到睇出埃及记。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读出埃及记。
我哋睇出埃及记第二章。
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
我哋读开头嗰十五节。
我们读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我哋请我哋嘅弟兄为我哋读。
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孩子，可不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女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闹，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读24、25、26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读24、25、26节。
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开口读。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至26。
希伯来书十一章24节到26节。
一起来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儿女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
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
更
为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我们最后来到看Deuteronomy《生命记》我们读34章。
生命记34章。
第十节。生命记第三十四章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
生命记三十四章十节，我读给大家听。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神拯救我们这班属世界的人，
神拯救我们这一群属世界的人，
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班人能够成为他的朋友，
就是让我们这帮人能够成为他的朋友
啊，使到我们这班人能够与神有好密亲密的交往，
使我们这帮人和神能够有亲密的交往。
圣经里面大卫呢，他经常来到神面前来到求问神。
圣经里面大卫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
咁神亦都系将佢自己心意透露俾大卫听。
神也经常的把他自己的心意透露给大卫听。
神系何等愿意嘅将佢自己嘅心意嚟到使到我哋知晓。
神是何等愿意让他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知道。
啊，知 讲到神是如何来到带领我们这班信祂的人，一步一步的来到认识祂，成为祂亲密的朋友。
想到神如何的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一步一步的能够信靠他，能够成为他的朋友。
我们今天早上就是用这个摩西他那个我们所读的故事来到看这件事情。
今天早上我们就用摩西这个故事来看这件事。
在生命记里面，刚才我们那次读的话，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没有一个好像摩西一样。
在生命记里面这边讲，在以色列中没有在兴再没有兴起像 先知摩西的，
因为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因为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什么叫做面对面所认识的呢？
什么叫面对面所认识的？
什么叫做面对面与神有那个交通呢？
什么叫面对面与神有交通呢？
就是我们随时能够从我们的心里面听到神向我们的心说话。
就是我们随时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听到神对我们的心。
当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
藉着羔羊的宝血的遮盖，
藉着羔羊宝血的遮盖，
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我们来到圣洁的神，
我们同神有交往，
我们同神有交往，
就好像在摩西同神交往一样，
就好像摩西同神有交往一样。
摩西同神的交往叫做面对面的交往，
摩西同神的交往是面对面的交往。
换句话来说，摩西对神的心意是非常之了解的。
换句话说，摩西对神的心意是非常的了解。
当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的时候，
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的民来到代求。
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这些民来代求。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觉摩西和神那个的对话实在好像朋友一样。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就去发现摩西和神的对话好像和朋友的交谈。
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神话要毁灭他们。
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神说要毁灭他们。
神话我可以叫摩西你成为大国。
神说我可以让摩西你成为大国。
但是摩西他向神请求。
但是摩西向神请求，
哥求你饶恕他们的罪，
求你饶恕他们的罪，
依然按照你自己的信实，将我们从这个旷野带到去迦南地里面去，
依然按照你的信实，让他们从旷野带到迦南地的里面。
所以我们发觉这个摩西和神的关系，
我们发现摩西同神的关系，
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第33章那里讲，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就好像人同朋友说话一样。
就像出埃及记33章这里讲，神同摩西面对面说话，就像和朋友说话一样。
但我们知道摩西他出生，他是生在这个皇宫的里面。
我们知道摩西出生他在皇宫的里面，
他是世界的人，
他是世界的人。
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能够一步一步神带领他成为神的朋友呢？
这怎么样能够一个世界上的人能够被一步步的带领成为神的朋友呢？
神是如何在他身上工作，以致他将这个世界的人变成神的朋友呢？
神是如何在他身上工作，以致于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真正成为他的朋友？
我们知道主耶稣被卖那一晚，
我们知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
他的门徒的心里面非常之惆怅。
我们他的门徒的心里面非常的愁，非常的愁。
主耶稣就安慰他们说，
主耶稣就安慰他们说，
他从今以后我不再叫你们为仆人了，
我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叫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
我现在开始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
从现在开始我称你们为我的朋友，
因为我从父里面所听到的我已经讲了给你们听，
因为我从父里面听到的我已经讲给你听。
今天主耶稣拯救我们这帮人，
当主耶稣拯救我们这帮人，
不单止是要叫我们成为蒙救赎的人，
不仅是让我们成为蒙救赎的人，
在主耶稣的心意里面，他是何等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亲密的朋友。
在主耶稣的心意里面，是何等愿意我们每一位成为他的朋友。
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寻求神的心，
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寻求神的心，
神就会用他的面光来到照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就愿意用他的面光来照在我们的心里
面，使到我们的生活能够每一日习惯式的来到神的面光当中活着，
使我们每日的生活就能够习惯性的来到神的面光的面前，
因着神那个荣耀的吸引，
因着神这个荣耀的吸引，
使到我们经常能够与神有交通，听到他自己的声音，
使我们能够经常的与神有交通，听到他的声音。
或者你会这么说，
或许你会这么说，
你说这个面对面与神交通这件事情，对摩西可能是得，但是对我 系冇可能嘅。
可能与神面对面交通这个事情，对于摩西是可以的，但是对我是不可能的。
啊，我每日要做嘅事情系咁多。
我每天要做这么多事。
啊，我要去翻工。
我要去工作。
我要有儿女要打理。
我有儿女，我要去照顾儿女。
每一日都系忙忙碌碌嘅。
我每天都忙忙碌碌。
我点能够好似摩西咁样？与神有一个面对面朋友式的交通呢？
我怎么能像摩西这样，像与神有面对面的像朋友这样的交通呢？
其实如果我们是这么讲，摩西更可以这么讲。
如果我们这么讲，摩西更可以这么说。
摩西活在这个法老的皇宫里面，
摩西在法老的皇宫里面，
他也可以说，如果阿伯拉罕在他自己的帐幕那里是跟神呢有交通是容易的。
如果摩西说亚伯拉罕在他的帐幕里面与神交通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活在这个法老这个皇宫的里面，
但是我活在法老的皇宫里面，
有很多的东西来到吸引我，
有很多的事情来吸引我，
基本上我是没有可能来到认识神，没有可能来到与神有交往的，
基本上我是不可能认识神与神有交往。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这个面对面与神交通这件事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神儿女的权利。
你要知道，我能够神有面对面交通这件事情，是与生俱来我们神儿女的权利。
我们本来是世界的人，
我们本来是世界的人，
但因为基督的宝血将我们救赎，
因为基督的宝血将我们救赎，
使到我们成为不单止神的儿女，
使我们不仅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成为神的后子，
不仅也成为神的后嗣，
与基督成为一同成为后子，
与基督一同成为后嗣，
使到我们能够藉着因为里面有这样的生命来到认识神，
使我们能借着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生命来认识神，
使到我们渐渐不单止成为神的仆人，并且成为神的朋友，
使我们不仅仅的成为神的仆人，而且正是成为神的朋友。
而这个这样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呢？
但是这样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呢？
在摩西这个故事里面，
在摩西这个故事里面，
他是从死得生而开始的，
他是从死而得生开始的。
你知道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知道摩西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这个埃及那个法老的女儿将他从水拿出来的时候，
当埃及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里面捞出来的时候，
他就为他起个名字叫做摩西，
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摩西。
所以摩西这个名字呢，就是从死里面得生。
摩西的名字就是说从水里面得生。
在这个摩西未出世之前，
在摩西没有出世以前，
法老已经吩咐他的民众，他说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法老已经吩咐下命令说所有以色列人生的男孩，
你们呢要将他们丢在河里面去，
你们要把他丢到河里面。
所以当摩西出生的时候，这个死亡那个的 sentence of death 是死亡呢已经是决定在他的身上了。
这个当时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他这个死刑已经定在他的身上了。
但是他的母亲不愿意将摩西丢在个河那里，
但他的母亲不愿意把摩西丢在河里面，
所以他就将这个摩西喂养了三个月。
他就将摩西喂养了三个月。
但是当他们发觉没办法能够再保存这个的婴孩的时候，
当他发现他不能再保藏这个婴孩的时候，
他母亲就将这个无助的婴孩放在一个蒲草箱那里，
他就把这个这个婴孩放到蒲草的箱里面，
就好像一个藤织的蒲草所织的一个篮，
就是用藤条所编的一个蒲草的一个篮，
那就将这个篮呢就放了在这个尼罗河那个河边，
当这个篮子就放在尼罗河的水里面。
那当时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刚刚来到沐浴，
当刚刚他法老的女儿就来这里河里面洗澡，
发现了这个婴儿，所以就拯救了他，
所以看到了这个婴孩就拯救了他。
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你看到神的手呢是完全控制住整个的局面的。
你知道这个整个的故事里面，神的手是控制着整个的局面。
好像神呢带领他摩西的母亲呢将摩西放在个篮子那里，来到放在那个河那里。
好像是神带着摩西的母亲把他放在这个篮子里，再放到河里面。
咁亦都按住神嗰个嘅计划，这个法老嘅女儿呢就将这个摩西发现
也就按照神的计划，法老的女儿就能够发现这个摩西。
咁亦都系啊，呢、这个摩西嘅姐姐咧，亦都去向法老嘅女儿提议话。
摩西的姐姐也向法老来提议说，
他说我、啊、可不可以去找一个奶妈来喂这个 BB 呢？
我可不可以去找一个奶妈来这个喂这个孩子呢？
这个法老的女儿的讲话就好像神的讲话一样，
法老的女儿的话就好像是神在说话一样。
法老的女儿她怎么讲呢？
法老的女儿是怎么讲的呢？
我将这个孩子抱去吧，
你把这孩子抱去
为我来到喂养，
喂我奶他，
并且我就会给你工价，
并且我会给你工价
啊、所以呢这个结果呢，摩西的、妈妈呢就将这个婴儿呢从失就变成得、
这个摩西的妈妈就把这个孩子好像、从死 而得，又去而又得，
意思就是说当你愿意将你心爱放出来，将它放在死地，交在神耶和华的手里面的时候，
意思说把你的心爱你放交在神的手里面，放在死地的时候
啊，在这个故事我们见到神竟然的将这个婴孩再给回这个母亲，
这个故事里面讲神如何的把这个孩子再给回他的母亲，
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就是讲明我们今天你我那个得救的故事吗？
这个故事是不是讲今天你我得救的故事呢？
以弗所书里面讲俾我哋听，
以弗所书里面讲，
我哋呢班人呢系在未认识神之前，我哋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嘅。
这里面讲，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当时我哋嘅行事为人呢，系随从今世嘅风俗。
我们其中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呢个空中掌权者嘅首领，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并且我哋系放纵自己嘅肉体同埋个私欲。
我们放纵自己的肉体和私欲，
随着我们的肉体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随着我们肉体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可怒之子，
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可怒之子，
同这个世界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和世界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因为神怜悯了我们，
但是因为神怜悯了我们，
他因为他的大爱爱我们，
因他的大爱爱我们，
当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
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叫我们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主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
主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那个方舟
啊，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方舟，
就是好像摩西那个藤篮一样，
就像摩西这个藤篮一样，
当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啊，神将他摆在那个藤篮里面一样，
就是愿意相信的人，神把他摆在这个藤篮的里面，
死亡的水漫过神的儿子，
死亡的水漫过神的儿子，
死亡的水亦都漫过那些被摆在这个藤篮，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里面的人一样。
这个也漫过，所以这个藤篮里面像主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里面的人一样。
当神将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当神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就将我们这班在主耶稣基督的方舟里面这班的罪人，
就是让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里面的人，
从死亡里面得生命，
从死亡里面得生命，
使我们不再照着旧的方法来到生活，
让我们不再借着旧的方法来生活。
所以第一个在神面前我们这些罪人应该认识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在第一个在神面前应该认识的事，就是
我们在神面前一开始就是灭亡的人，
在神面前我们是要开始就灭亡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是与基督的死能够相像的话，
如果我们基督能一同死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如果我们能学习如何能同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
基督就成为我们那个的方舟，
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方舟，
使我们从这个旧的生命被拯救出来，得着新的生命，
使我们从这个旧的生命中拯救出来，得到新的生命。
在摩西这个故事里面，他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呢？
他耶稣经摩西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属灵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呢？
我们刚才讲到说摩西被水拿出来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呢是将他给回去摩西的妈妈来到抚养。
我们讲到摩西从被水里拿出来的时候，摩西长老的女儿把这个婴孩交到他的妈妈的手里面。
当我们得救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得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啊，我们很多时神呢就将我们呢从依然是将我们摆在我们旧的环境里面来过生活，
我们神就依然的把我们摆在我们旧的环境里面过生活，
因为我们得救认识神，我们刚刚是一个刚出世的属灵的婴孩，
我们刚刚得救是就像一个刚刚的属灵的婴孩，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懂得也都不认识我们这个属天的呼召，
这个时候我们懂得但不明白属天的呼召，
所以神就将我们放在我们原本所熟悉的那个环境里面，
神就把我们又放回我们原本熟悉的环境，
就好像摩西被带回在他那个母亲的怀里一样，
就像摩西被带回他母亲的怀里一样，
但是神要这个孩子学习一件事情，
但神让这个孩子学习一件事，
他就要他学习怎样来到断奶，
就他要学习如何断奶，
使到他能够不再一直是要依靠这个的母亲，
叫他学会不要一直的依靠这个母亲，
我们知道呢属灵的婴儿呢是一方面是非常可爱，
我们知道属灵的婴儿一方面是非常的可爱，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属灵的婴儿呢很多时候是非常之自我中心的，
我们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婴孩呢非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也都是很情绪化的，
也非常的情绪化，
很多时候呢他们是就算他们没事都好，他们都一定要有人抱他才得的，
有很多时候即使他没什么事也非得要人抱着，
我有几个孙，
我有孙子，
我发觉呢那些要看看那个孙是不是可以真的断奶，你就看看他如果又不是赖尿又不是肚饿，但他依然是在那里叫吵吵的话呢，
看他能不能断奶呢，就是如果他也没有没有饿，
没有尿尿，
他不要换尿布，这样我们就看到他是不是需要断奶。
如果那个婴儿他不能够安息地躺在母亲的怀里面，依然是要叫的话，
如果这个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面依然要哭的话，
他还是没到断奶的时候，
他还没到断奶的时候，
神要训练我们这班人，
神要训练我们这班人
从婴孩里面长大上来，
从婴孩里面长大出来，
看到我们就好像断奶的婴儿一样，
是我们像那个断奶的婴孩一样，
好像诗篇里面讲过我的心平安静，
诗篇里面讲我的心平静安稳，
就好像能够像一个断奶的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一样，
好像那个断奶的婴孩躺在母亲的怀里一样，
在我们当中有时我发觉有些年轻人，
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
很多时候其实他们的光景非常好的，
很多时候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他们没学习什么叫做断奶，
但是他没有学习什么叫做断奶，
所以他们常常觉得自己的光景是好像一定要有人扶住才行，
他觉得自己的光景好像一定要有人去扶持他帮他，
他们不懂得学习怎样来到藉着信心来到依靠神，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凭着信心来依靠神，
所以他们很多事是很情绪化的，
他很多事上很情绪化，
小小的事呢他们就觉得呢是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的，
一点因为一个小小的事就可以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
很多事呢都 在神面前呢觉得很绝望，
就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好像觉得很绝望，
因为他们未学习怎样来到藉着神的话来到安息在神的怀里面，
因为他没有学会如何借着神的话如何安息在神的怀里，
神很多时候将这些婴儿摆在个旧环境就是要他们学这个的功课，
神让这个婴儿放在这个环境里就是让他学习这个功课，
这个孩童长大，
这个孩童长大
他就从他母亲的怀里面被带到去埃及法老女儿那里来到长大，
他就从他母亲的怀里面带到埃及的法老的女儿的王宫里面来这里长大，
换句话来说他是带到去一个陌生人的里面来到学习他应该学习的功课，
好像就是把他带到一个陌生人的环境中让他学习一个功课，
我们知道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面过了40年，
我们知道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面过了40年，
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在这40年里面摩西学尽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我们圣经里面讲，在这四十年里，摩西学尽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
佢嘅说话同埋嘅行事都大有能力。
他的说话行事大有能力。
好多时喺我哋基督徒嘅经历里边，
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
我哋觉得我哋应该系合适嚟到学习侍奉神嘅。
我们是觉得自己是否合适来侍奉神
啊？但是神很多时就将我们摆在一个好像陌生人的手里面来训练我们，
好像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摆成在好像一个陌生人的手里面来训练我们。
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现在就学习来服侍神？为什么我们要好像学习很多世界上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服侍世界上其他的事一样，现在马上起来就来服侍神呢？
在加拉太书那里讲给我们听，
在加拉太书这里 讲给我们听，
他说那个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加拉太书里讲，就是 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是在做孩童的时候呢，就是与奴仆是没什么分别的。
他在做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是没有分别的。
他们还要在这个师傅和管家的 手上，直到神为他预备的时间来到，
他仍然要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以及神给他预备的时间。
很多时当我们作了基督徒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我们觉得我们所神所为我们安排的环境不是我们所愿意的。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不是我们所愿意的，
好像今天我们的环境，我们所有的学习和侍奉神是完全没关系，
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环境跟我们要侍奉神完全没有关系。
但我们要学习来到安静等候神，
但是我们要学习安静等候神。
因为在那些我们认为是与属灵的事情与神的事情没关系这些的环境里面，神是要我们学习他懂得他自己的心意，
就是在这些我们认为的与属灵的没有关系的环境里面，神让我们在这里等候，明白他心意。
很多时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耐性，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没有那种耐性，
我们是没被准备好，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呢当我们急急的离开神，要我们在个岗位里面，很多时候就做错了事，
好像我们积极的离开那个神要我们在的岗位，我们就经常会做错事。
你可以记得这个以色列民他们 要在他当中立一个的王，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要立一个王
这样，其实神一早有心意是要找寻求这个合乎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
神其实一直有心意让他找到他合乎他心意的，就是大卫。
但他们不愿意，但他说我们现在要有一个王，就好像外邦的人的王一样。
但是他们不愿意等，他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王，就像外邦人有王一样。
结果呢，我们知道扫罗呢作王之后诸般的失败。
我们就知道扫罗作王以后诸般的失败，
就是因为他在作王之前没有好好地的预备自己，
就是因为他在作王之前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
我们看看大卫他作王，
我们看一下大卫是如何作王。
大卫 是在年轻的时候，大概13-15岁被撒母耳所高的。
大卫是13-15岁左右，年小的时候就被撒母耳 所高。
但是他有没有即刻就去作王呢？
他没有马上就去作王。
相反的，神是将他摆在这个扫罗的手里面，一直来到训练他，一直来到逼迫他。
反而呢，神把大卫放在扫罗的手里面，一直来训练他，一直来逼迫他。
这一段的时间对大卫那个生命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
这一段时间对大卫的生命的成长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段训练的时间，大卫是没有那个作王的生命的。
如果呢没有这段训练的时间，大卫是没有作王的生命。
但是到合适神预定的时间的时候，
但是到了合乎神预定的时间的时候，
在摩西的身上就有一个危机出现了。
在摩西的身上就有一个危机出现了。
当他在40岁的时候，他就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当他40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会影响到他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神的朋友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能够决定他将来能不能成为神的朋友的决定。
我们知道这40年摩西在这个埃及长大。
我们知道这40年摩西在埃及长大。
在他记忆的里面，他知道有神在他身上来到带领，
在他的记忆里面知道有神在他身上的带领。
他到40岁，他就做一个很肯定的抉择。
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非常肯定的决定。
佢个抉择系乜嘢呢？
他的抉择是什么呢？
就好似头先我哋喺希伯来书嗰度所讲嘅，
就是像前面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
摩西因着信长大之后就唔肯做法老女儿嘅儿子。
摩西因为信长大以后就不肯做法老女儿的之子。
他宁可呢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都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也都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为看着这个基督的凌辱呢，比埃及的财富更加宝贵，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为宝贵，
因为他是在这里望着所得的那个赏赐，
因为他望着他要所得到的赏赐。
当我们读这个摩西头先那个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章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摩西他出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个的手法，
我们
那个方法，
我们看到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方法
好像是很冲动也是很轻率的，
好像是很冲动也很轻率。
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个的后果呢，就是一团糟。
我们知道的结果就是一团糟。
但是，其实，在摩西出去见他那些以色列民的时候，之前，
在摩西出去见以色列民之前，
他已经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决定。
他的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决定。
他决定他要与神的子民同受苦害。
他已经决定了要与神的子民同受苦害。
因着信摩西他就拣选了苦难，就不拣选宴乐。
因着信摩西就拣选了苦难而没有拣选宴乐。
因着信摩西就拣选了凌辱，就不拣选埃及的富有。
因着信他就选择了凌辱，不选择埃及的富有。
因着信他就不再理会埃及所有的财富，
因着信他就不再理会埃及所有的财富。
这些财富都是他所能拥有的，
这些财富都是他所能拥有的，
是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愿意得着的，
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愿意得着。
但是他是为着拣选神的缘故，他放弃这一切。
但是因为拣选神的缘故，他愿意放弃。
其实不单止是埃及的财富摩西是这个放弃，
实际上也不只是埃及的财富摩西放弃了。
摩西所放弃的不单止是财富，
摩西所放弃的不仅是财富。
我们可以说摩西所放弃的是埃及上流社会那个的文化，
摩西所放弃的是埃及长老上流社会的这个文化。
我们可以说摩西所放弃的是那些同伴，一商同智商的同伴。
摩西所放弃的也是他以前从长大一起长大的一起玩的同伴。
不单止是外面一些的财物，
不仅是这些财物。
我好多时每一次想到在西方那些missionary 是什么
传道人，
传道人，
我们很多时候想到西方那些传道人，
好像
Hudson Taylor
他离开离乡别井这样去到中国传讲福音，
他离开这个西方这个环境到了中国去传福音。
每次当我想起他们这样的举动的时候，我里面心里面实在是被他们感动。
我们每次想到他这样的举动的时候，我们心中就非常的感动。
因为他们所放弃的不单止是外面一些的事情，
因为他所放弃的不仅是只是外面的一些事情，
在英国那个的文化去到突然间去到一个中国那个的文化是何等大的一个的不同。
他放弃了英国的这个当时的文化和带到中国这个文化中间，当时是多么大的不同，
是非常大的牺牲，
是非常大的牺牲。
其实今次我有机会回去中国大陆那里行下，
我有机会回到中国大陆去。
我发觉中国大陆现在呢是在外边来看非常之先进文明。
中国大陆从外面看非常之先进文明。
但是至于人的心和人的道德社会的观念，比起在西方来讲最少最少差20至30年。
但是人的心人的道德观和那个 整个这个文化水平和西方的社会最少差二三十年。
所以我去到嗰度，我好多事情、好多地方、好多嘅事情都冇办法能够习惯。
所以很多的事方、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事情我都不能习惯。
人嘅功德心点解可以咁样嘅咧？
人的功利心怎么功德心？功德心怎么都可以这样？
最大限度差二十年。
最少是要差二十年。
我话如果二十年之后我去咧，可能就会好啲。
我想二十年以后可能会好一点。
我讲呢件事即系讲俾你听，摩西所舍弃嘅唔单止系外边一啲嘅财富。
我们讲这件事情所说的就是摩西所舍弃的不是只是外面的财富。
摩西舍弃嘅系佢整个嘅人生。
是摩西所舍弃的是他整个的人生。
你知道神一早就已经拣选咗摩西啦。
神一很早就已经拣选摩西了。
但是摩西需要在他四十岁的时候来到作一个拣选，就是他要拣选神。
在他摩西到四十岁的时候他做他的拣选，他就是拣选神。
我们很多时候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先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先拣选我们。
是的，这个是一个事实，
这是个事实。
但是神一直在等待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但是神一直在等待我们有个正确的回应。
那个回应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这样讲一样。
这个回应就好像罗马书十一章所讲的。十二章所讲。
保罗他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保罗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就是摩西的决定。
这就是摩西的决定。
他将自己献上。
他将自己献上。
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等待我们有这样从心里面、心底里面真正的愿意将自己来到献给神。
今天就是神在我们愿意我们这里面真正的等待，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神，
使到我们能够真的选择神，不是选择自己的道路，
让我们能够选择神，不是选择自己的道路。
我们刚才唱过首诗歌，
我们前面所唱的诗歌，
世界一切的虚荣珍宝都是使人很难的很难来的淡薄的。
世界上很多的虚荣珍宝都是我们很难淡薄的。
我们是不是愿意能够真系将呢啲嚟到放弃咧？
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些都放下吗？
系乜嘢事使到啲世上嘅偶像，佢哋美丽嘅模样啊，突然间失去咗咧？
什么使这个世界上的偶像，这些美丽的模样突然失去了？
并唔系因为灰心，并唔系因为失望，或者系人嘅血变。
不是因为灰心失望，或者
人嘅血变，
人的劝勉。
那是当你见到主耶稣这个无价之宝向你显现的时候，
而是当主耶稣这个无价之宝向你显现
的时候，你的心就被他所夺，
你的心就被他所夺，
你就突然间发觉你所谓所拥有的财富，你的前途，你的一切，相比起主耶稣的美丽，根本就是没得比。
这样你所有拥有的财富，所有拥有的一切跟主耶稣比是没有比的。
当摩西的眼睛被开启来到见到这个荣耀的时候，
当摩西的眼睛被开启看到这个荣耀的时候，
他就何等愿意不再去看他今生所能够得到的，因为他是要渴慕神那个的赏赐。
因为神耶稣摩西羡慕神的赏赐，他就轻看现在所拥有的。
摩西那个决定来到拣选神的道路，
摩西的决定就是拣选神的道路，
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做的事情，
不是一时的冲动所做的事，
他是计算过他的代价，
他是计算过他的代价，
他就不再顾虑，不再理这个埃及的财富来到拣选神，
他不再顾虑，不再理这个埃及的财富，而是拣选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
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
我们一定要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们见到神对我们是有一个属天的呼召，
我们一定到一个程度能够看到神对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呼召，
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应该被神所开启，
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应该被神所开启，
被神的灵来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我们被神的灵 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
使到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
我知道我们 所蒙的恩召是多么的有指望，
并且知道呢，他在圣徒中的基业得是何等的丰盛，
也知道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
并且知道呢，他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行的 显明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
也能知道他让我们对我们这些所信的人所显明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
当我们认识到这么大的呼召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到这么大的呼召的时候，
这个天召就在这里鼓励我们，
对，天召就在鼓励我们，
使得我们愿意放弃我们所宝贵的，
就能够使我们是放弃我们所宝贵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每一次想到摩西在神面前做这个决定这个牺牲，我们实在是非常之佩服他。
我们每当想到摩西在这个做出这个决定，我们是非常的佩服的。
但是我们自己又怎样呢？
但我们自己又怎么样呢？
我们愿不愿意选择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愿不愿意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呢？
而 不选择今生的福乐呢？
而不是选择今生的福乐呢？
我们愿不愿意选择牺牲的道路，而不选择那个容易的道路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牺牲的道路，而不是选择一个容易的道路呢？
我们愿不愿意与基督的受苦有份？
我们愿不愿意与基督的受苦有份？
定是我们去逃避这个苦难呢？
还是我们要逃避这个苦难？
我们愿不愿意让这个世界的财富过去？
我们愿不愿意这个世界的财富过去？
使到我们能够得着天上这个财富呢？
让使我们能得到天上的财富。
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如果我们同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就能够与基督一同荣耀。
我们能同基督一同得荣耀。
我们怎样才能够得着这样的赏赐呢？
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样的赏赐？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头先那里讲的，但是因为信。
耶稣圣经里面讲，首先是因为信，
因为我们信神的话，
我们信神的话，
无论外面的环境是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不顺意，
不管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如意，
但因为我们信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我们信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
所以我们就来到顺服神，
所以我们就来信顺服神。
在雅各书里面讲给我们听，
在雅各书里面讲给我们听，
他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我们说我们信神，
我们说我们信神，
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行动来到证明，
因为我们就要需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办法能够享受到神诸般那个的应许，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享受到神诸般的应许，
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将我们所听的道来到调和，
因为我们没有信心能够我们把所听的道来调和。
但是这个的信心，
但是这个信心
不能够是我们从别人的口里面听回来的，
不是说我们从别人嘴里面能听到，
我们这个信心是要藉着神的话，藉着祂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向我们说话，
这个信心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祂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
换句话来说，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是二手式的，
我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信心不是说二手，不能是通过二手的。
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
以色列人过红海，
以色列人过红海
是得着神的应许的，
是得着神的应许的，
是得着神的指示的，
是得着神的指示的。
所以因着信，摩西和以色列民就过红海，
所以因着信
行干地，
摩西和以色列人就过红海如踏干地。
但是那些埃及的兵呢，他见到人这样做他又跟风，
所以那些埃及的兵追他们的兵呢，看到他们过他也跟着要过，
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做这件事的，
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来做这件事。
结果我们知道呢，他们都在被红海淹灭了，
结果他们就被红海淹灭了。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藉着圣灵的膏抹来到确实认识神今天在我们心里面的心意，
我们就要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借着圣灵的膏抹知道我们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决定，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决定。
我们的决定就是我们再不愿意做这个世界的奴隶，
我们这个决定就是我们再不愿意做这个世界的奴隶，
我们再不愿意为法老打工，
我们再不愿意为法老打工，
我们再不愿意为法老女儿的儿子，
我们再不愿意为做法老女儿的儿子，
我们宁愿学习基督那个的受凌辱，
我们宁愿学习基督这样的受凌辱。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摩西是怎样拯救以色列人的手呢？
脱离
埃及人的手呢？
我们看一下，摩西怎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呢？
在这个使提反那个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讲给我听。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使提反的见证跟我们说，
他说当摩西四十岁时候，
他说当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起了个意念呢，要去看看他以色列人。
他心中起了意念，就要看一下以色列人。
他听到呢，有一个人呢受冤屈，他就庇护他。
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受欺负，他就去过去帮他。
啊，咁样呢，他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
他就打死了这个埃及人，
因为那个埃及人欺负他以色列人。
因为这个埃及人欺负这个以色列人。
我哋话摩西喺神面前有一个拣选，就系拣选呢个十字架嘅道路。
啊，我们讲摩西在神面前有个拣选，就是拣选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我哋亦都话摩西已经在神嘅旨意里边投降咗。
我们知道摩西已经在神的旨意中间已经投降。
咁系咪有咁嘅光景里边，佢就能够去拯救以色列人呢？
就在这样的光景里，他如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那个答案就是他依然是没有资格来到拯救以色列人。
这个答案就是他仍然没有资格来拯救以色列人。
因为摩西对神的心是好的。
因为摩西对神的心是好的。
但是他不认识他的自己。
但是他不认识他自己。
他有这个世界上的智慧和他的口才。
他有世界上的智慧和口才。
他用自己的手来到拯救以色列民。
他用他自己的手来拯救以色列民。
结果神就让他失败。
神就让他失败。
神就让他发觉他实在是没办法能够做任何的事。
神就让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做任何事。
很多时候你发觉呢，神在我们的人的 身上所工作的也都是完全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是完全一样的。
当我们的心里面对神的态度是对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态度是对的，
神就会藉着外面一些环境，好似一啲甚至一啲嘅错误咧，突然间嚟到引导我哋走一条新嘅道路。
神就借着周围的环境，甚至一些挫折，来引领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
就好似摩西一样，
就好像摩西一样。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喺香港。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香港。
我好早就已经信咗主。
我很早以前就已经信了主。
但系当我大学嗰阵时，我所有啲朋友都系唔认识主嘅。
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所有的朋友都是不认识主的。
我心里面有啲觉得冇办法能够过得去。
我觉得心里面过不去。
但系冇一个人能够帮到我，因为全部佢哋都系唔信主嘅。
但是没有人能帮助我，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不信主的。
但系咧有一日咧，忽然间神咧将我从香港嗰度咧吓，好似拔根咁拔咗上嚟，就将我抌咗去美国嗰度。
突然有一天，神就像把我从地上那个根拔出来一样，把我从香港拔到美国。
我所有嗰啲猪朋狗友咧冇晒，
我这些猪朋狗友都没了。
咁啊，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啊，身为一个基督徒，你知唔知你第一件事你要做咩咧？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更应该知道第一件事做什么？
首先将个心归翻嚟神嘅面前。
首先把心归到神的面前。
啊，样样嘢都要依靠神啊。
每样事都要依靠神。
并且喺嗰个时间开始，我嚟到认识咩叫做跟随神。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明白什么叫跟随神。
呢、这个喺使提反嗰、那个见证里边讲俾我哋听。
在使提反的见证里面说，
他说摩西见到那些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人的手上那个的重担啊。
摩西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上的身上的重担，
他心里面很有很大的负担，
他心里有好大的负担。
其实这四十年以来，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以色列民的重担吗？
难道这四十年里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的重担吗？
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去理会。
但他不是他知道，但是他不去理会。
但是他的心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对的光景。
但他的心在神的面前是对的。
所以呢，他的心里面呢，他没办法能够过得去。
对，所以他心里面没办法过得去。
他就用自己的大能的膀臂来解决这件事情。
他用自己大能的膀臂来解决这个事。
他怎样解决呢？
他如何解决呢？
圣经里面讲给我听，他说他左右观看，见到没人，他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并且将他埋在那个沙里面。
圣经里面讲，他左右观看，看见没有人，就把这埃及人打死了，之后把他藏在沙土里。
这个难道是神工作那个的模式吗？
难道这个是神工作的模式吗？
左右观看，偷偷摸摸，见到没有人你就做那件事。
左右观看，偷偷摸摸，看到没有人就做这件事。
如果我们做神的工作是这样的态度，
如果我们做神的工作是这种态度，
一早就已经是失败，
我们一定就是失败。
在这样的工作态度里面，神怎样能够 印证你嗰个嘅工作呢？
在这样的工作里面，神如何的印证你的工作呢？
神冇办法能够印证佢工作，事实神系让佢失败。
神没有办法印证这个工作，神就让这个工作失败。
我相信嗰晚佢翻到屋企瞓觉嘅时候，摩西就谂啊，我咁样，难道我就系一个一个以色列埃及人咁样打死嚟到拯救以色列人咩？
我想起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摩西会想：难道我要这样一个一个把埃及人打死来拯救以色列人吗？
第二日佢见到两个希伯来人喺度争斗。
第二天，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那边争斗。
他就对那个欺负的人讲，他说你为什么要打你的同族的人呢？
他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要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个人他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审判官呢？
那个人就说，谁立你我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就好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
难道你要杀我像要杀那个埃及人吗？
摩西一听到非常惧怕，
摩西一听到就非常惧怕，
因为他知道他杀埃及人这件事已经被人知道了，
因为他知道他杀埃及人这件事已经被人知道。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愿意来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
但你发觉很多时候他们appreciate， 他们
不感谢
你对他们 的帮助的，
他不感谢你对他的帮助，
他觉得你的帮助是左头左势，
他这个 说对你的帮助就是觉得总有不满意的地方。
这个并不是就是
妨碍他们。
当我们用自己的膀臂来做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用自己的膀臂来做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错误的估计，
我们就很多错误的估计，
以至于神让我们失败，
以至于神让我们失败。
摩西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了，
摩西知道这件事瞒不住了。
埋在沙土里面是何等容易那条尸体拿出来呢？
埋到沙土里面那个尸体是多么容易就拿出来。
圣经里面讲过，摩西他就惧怕，
摩西就惧怕，
他就逃走了，
他就逃走了，
他就逃到去米甸的旷野里面去，
他就跑到米甸的旷野里。
是的，在摩西那个做这件事情之前，他是有个决定，是要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
在摩西做这件事以前，他已经有一个决定，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他是愿意接受这个损失，
他愿意接受这个损失。
我们见到在两短短的两日里面，
我们看到在短短的两天里面，
他就竟然呢从一个埃及的王子就变成一个逃亡的罪犯，
他就从一个埃及的王子变成一个逃亡的罪犯，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愚蠢的行为，
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愚蠢的行为。
但我们再说，虽然是这样，他的失败是神所计算到的，
虽然但我们再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的失败是神所计算到的。
弟兄姊妹，摩西这个失败的故事也都是应该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面应该可以经历到的。
弟兄姊妹，摩西这个失败的经历也是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也可以经历到的。
我们在学习服侍神 的上面，
我们在学习服侍神的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 impotent 无能。
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我们自己很无能，
有时我们觉得又不是个无能，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是那么无能，
但是事实上也是非常之无能，
实际上也是非常的无能，
因为神让我们失败再失败再失败，
因为神让我们失败之失败再失败，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你知不知道摩西在往后的四十年，
在摩西之后的四十年，
神要摩西学习一个功课，
神要摩西学习一个功课。
今日神在我们的身上亦都要我们学习这个功课，
今天也是神让我们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
那个是什么功课呢？
是什么功课呢？
在四十年里面，
在四十年里面
要破碎这个人，
神要破碎这个人，
神要做破碎的工作，
神要做破碎的工作，
神要做剥夺的工作，
神要做磨成
剥夺
的工作，
神要做倒空的工作，
神要做倒空的工作。
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真是愿意跟随神来到侍奉神，
如果你真的愿意跟随神侍奉神，
这个功课绝对是必修的功课，
这个功课绝对是必修的课。
摩西需要修这个功课，
摩西需要修这个功课，
难道你和我就可以免疫吗？
难道你和我就可以免疫吗？
在四十年里面，神对付摩西，
在四十年里神对付摩西，
神剥夺摩西，
神摸着摩西，
神倒空摩西，
神倒空摩西。
我们如果看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属灵的光景，
我们看到摩西在神面前属灵，在神面前属灵的光景。
你有没有被神对付过呢？
你有没有被神对付过呢？
就好像神对付摩西一样呢？
就像神对付摩西一样呢？
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面遇到好大的挫败？
你有没有在你生命里遇到好大的挫败？
你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你也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甚至你觉得你属灵的前途好像已经完全没了，好像摩西一样。
甚至你是觉得属灵的前途已经完全没有了，就像摩西一样。
甚至你已经怀疑神是不是还是与你同在呢？
甚至你怀疑神是不是还与你同在？
你怀疑神是不是已经弃绝了你呢？
你怀疑是不是神已经弃绝你了？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摩西在四十年那个的光景，
这个就是摩西在旷野里四十年的光景。
我想在四十年里面，摩西一定问一个问题。
在这四十年里，摩西一定问一个问题。
在神面前问他，神啊，为什么？
他一定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为什么？
我对你是有心的。
我对你是有心的。
我是已经拣选你舍弃了王宫的生活。
我已经拣选你舍去了王宫的生活。
但为什么你使我经过这样的惨败？
你怎么让我经历这么样的惨败？
四十年以来，摩西一定问这个问题。
四十年来，摩西一定问这个问题。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神面前经过很多你没办法能够解释的事情？你在神面前问为什么？
弟兄姊妹，有没有你在神的面前经历一些你没法解释的事情？你就问神为什么？
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这个是不公平的。
这个是不公平的。
当以色列人在神的手里面被管教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在神的手里面被管教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觉得很受苦，
他们心里面觉得很受苦。
神就差遣他的先知何西亚这样来安慰他们，
神就差遣他的先知何西亚再这样的来安慰他。
我用何西亚安慰以色列人的话来结束今天早上的信息。
我用神用何西阿来安慰这些以色列人的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至三节，何西阿咁讲。
何西阿书六章一至三节，
何西阿对呢啲灰心失望嘅以色列人，佢咁样讲。
何西阿对这些灰心失望的以色列人这样讲：
来吧，我哋嚟到归向耶和华。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
他撕裂了我们，但是他必医治我们。
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
他打伤了我们，但是他必缠裹我们。
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
这两天呢，有两天呢，他就要使我们苏醒过来。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到我们兴起。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活存。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竭力追求认识他。
这个岂不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心意吗？
这难道不是神在我们心里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吗？
当我们在我们的挫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能的光景的里面，
当我们坐在我们的挫败、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无能的光景里面，
何西亚提醒我们，
何西亚提醒我们，
神没离开我们，
神没有离开我们，
神要医治我们，
神要医治我们，
神要缠裹我们，
神要缠裹我们。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从心里面要务要认识他。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务要认识他，
竭力来到认识神，
我们要竭力的来认识神。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话，
我们有如果有这样的心智的话，
我们就能够好像摩西一样，
我们就可以像摩西一样，
最终成为神面对面的朋友，
最终成为神面对面的朋友。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求你再一次来怜悯我们。
主，我们求你再次怜悯我们。
摩西的故事其实亦都系我哋嘅故事，
摩西的故事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你如何嚟到训练摩西？今日你亦都如何在我哋嘅身上嚟到做工？
你如何来训练摩西？你今天就一样的在我们身上做工。
你愿意我哋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到挫败，
你让我们在我们的 生活中经历到挫败，
使到我们知道自己的无能，
使我们知道自己的无能，
使到我们愿意更多服在你的大能的手里面，
使我们愿意能够更多的服在你大能的手里
面，使到十字架的工作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着果效，
使十字架的工作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果效，
你都破碎我们，
你来破碎我们，
你都剥夺我们，
你来你来
剥夺
我们，
你都倒空我们，
你来倒空我们，
以致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以致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你的器皿，
以致我们这个心由刚硬变成柔软，
如我们的心能够从刚硬变成柔软，
使到我们这个心合适作为神的朋友，
使我们的心能够合适做神的朋友，
主啊，求你来到怜悯我们，
主啊，请你来怜悯我们。
虽然我们失败，
虽然我们失败，
但我们知道我们依然在你的旨意的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依然在你的旨意的里面。
就求你按照你美好的旨意，你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主，你就按照你美好的旨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